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神奇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若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神奇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
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空间规划相关的话题哦。其实当然我们都知道说不同的年纪有不同适合的生活环境，那同时呢在收纳上面也很多人出现了困扰，感觉好像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好邻居，您呢是年龄的龄，好邻居在居家的整理上面以及空间的改善跟规划上面可以提供给大家很多的协助跟帮助。先来欢迎好邻居的恩杰。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诊疗师恩杰。
今天邀请到恩姐来到节目当中，其实这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说关于整理这件事情。我想很多人可能现在听到就想说，整理还需要花钱吗？其实在这个部分当然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邻居。这个邻呢是年龄的邻哦，好邻居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服务呢？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可以。其实我们本来公司是居家诊疗室嘛，主要是做这个到府的整理收纳，还有诊疗师的培训。只是在我们从业的间呢，有观察到说现在台湾来到了超高龄化的时代。
对，没错。
然后也有发现到说越来越多的家庭他们在预约诊疗服务的时候，他在做的其实是老屋的动线重整，或者是遗物的整理。那很多时候我们有发现说整理收纳会发生在生老病死的家。对，那举例来说，生病可能你家里需要有一张大张的这个医疗床进入的话，你动线需要重新调整。那家中有人离世的话，你可能也会需要诊疗服务做遗物整理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好像在这个乐龄市场这一块，其实它有很大的整理收纳的需求。那它的需求是需要被更多的居家服务整合的。比如说除了整理收纳，我们可能需要整合这个屋外空间的动线规划，然后整合可能帮他安装一些把手等等的这样子的资源。所以后来我们才推出好邻居的这个品牌，希望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服务大家。
对，因为好邻居其实本身是从居家诊疗室 这一间算是公司嘛，可以这么说，然后再多出来的新的品牌嘛。那当然以前在做这个居家诊疗室的时候应该就有很多的观察，像刚才恩杰提到的，发现说很多人其实是有更深入的需求，尤其是在高龄的长辈朋友们来说。那在这个部分其实好邻居啊，刚才有提到说好像服务内容我觉得很广，就是你在整理上面，然后在居家的动线上面，以及呢在说到这个遗物整理上面呢，好像都有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详细的来说明一下，因为本身恩姐也是这个规划师嘛，在一般遇到的这个业主当中，大家最多的需求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的？有什么最多的需求是大家会找你们协助的吗？
其实如果跳脱乐龄这一块的话，最多的还是处在35岁到45岁这样子的家庭。那这时候这个家庭他其实面临到的是孩子刚出生，然后自己又要工作，那上面有长辈要照顾，一个最忙碌的状态。对，所以比较多真实的就是大部分的客户还是落在这。其实我们有发现到说，越来越多就是退休届龄退休的族群，他们已经开始非常愿意由外人来介入，然后帮他规划未来的生活空间。对，所以像退休前的整理，退休后也是一个大家很喜欢整理的一个时期。把可能原本家里可能原本有孩子嘛，孩子的房间，那孩子也离巢了，自己结婚有成立新的这个家庭了，所以原本子女的房间可能就可以造成为我们退休之后的书房。对，或者是改造成自己的一个可能瑜伽的教室等等的。对，所以其实我们发现说，现在大家还蛮愿意这种把整理收纳作为他的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方法。对，它不单单只是说我家里很乱，或者我东西很多，我才会需要。可能我想要提升我的生活品质，然后也可以来找这个服务。
但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空间的改善啊，会想到说啊，还是要找室内的设计师来规划呢。这个部分诊疗师然后跟空间规划重新调整，这上面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啊？
其实我觉得在诊疗服务里面帮助很大一群人是用非常小的金额小预算大改造。对，因为找你的房屋整个如果要重新装潢重新装修，少少的钱可能也是30万
哦起跳。
对，那多一点你整个房屋要装潢，现在其实可能上百万都是需要的。可是如果你透过整理收纳的话，你可能可以用非常小额就是2-3万的预算，
对，
就可以让你整个空间的动线变得更好。那可能家具其实稍微汰换一下，对，那简单的话就是可能扶手安装一下，或者油漆稍微重漆，其实整个空间它的状态就会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诊疗服务它其实还蛮适合你想要小预算，可是房屋想要改造这样子的户。
而且我觉得弹性好像还蛮广的，对不对？因为我知道诊疗师这边聊呢是聊天的聊，然后我记得好像就有主打说，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沟通找到业主的需求。
很多人在谈论整理收纳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一定要把东西丢掉
哦，就极简主义之类这种。
对，就是极简啊断舍离啊，對對對，一定要丢东西。可是我们自己在思考这个空间舒不舒适，其实它是依照住在这个空间的人他喜欢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所以说有一些人他喜欢很多的收藏品陪伴着他，那对我们来说这个聊的定义是倾听客户的需求。你在这个阶段你的空间想要是什么样貌，我们根据你的需求去帮你做调整，不会强迫性的规范你一定家里东西要很少，或者是一定要长成什么样子，其实是你舒服就好。
但是通常如果有客户有这样的需求，会怎么样去跟他们做接洽，或说要了解彼此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通常会是什么样的流程啊？
其实要目前如果要诊疗服务的话还蛮简单的，就是你只要上网然后找到我们，我们是可以直接看你的照片影片，然后就可以大概估出来需要多少人员来完成你的整理这样。对，那当然我们在途中也可以用文字或是电话的方式，就是快速的知道你现阶目标是什么，对，那就会跟你报价。那之后我们诊疗师就会在我们约定的这个日期时间然后到府去做一个服务这样。
所以不用先就是诊疗师到现场
先在网络上面传一些照片跟影片，这样就可以知道了吗？
嗯，就是除非你的家是非常、可能整栋空间非常的多，那我们可能到现场看会比较精准。可是如果你的空间可能四房五房这样子的状态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到，就是照片影片你就先给我们。
哦，是，
对、那我们报完价格，如果你觉得哎好像 OK 可以试试看，那再接受服务就可以了。
那说到好邻居这边的服务，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很多嘛，整理啊或者说空间规划上面，我们先来说一下整理的部分好了，因为其实光是整理好像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域。例如说像恩姐平常在接触的时候，会大家会最想要改善的部分是什么啊？
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它的每一个空间会想要重新塑造空间功能。对，像我刚刚提到的，诶，可能以前我家有四房，可是那是因为我可能还有两个孩子嘛，主卧房、孩子的房间、书房这样。可是当我退休之后，孩子有自己的空间，那我那两个空的房间要干嘛？
重新做规划，
调整一下。而且通常那两个房间都会在孩子爱出念大学的时候变成杂物间、
没错，对，通常都就先堆东西放在里面，
没错，所以就要进行就是大量的物品筛选、然后重新思考那个空间要变成以后比如说客房，还是要怎么处理这样。所以第一个是空间的变化，第二个其实还蛮多，就是退休之后大家会先想到的是安全问题。我觉得现在蛮多人他会在身体体力还 OK 的时候，他就开始先规划万一他将来行动比较不便的时候，怎么样做可以让整个空间的动线是更顺畅的。
没错，
对，地板要平稳，然后甚至是每一个开门，有没有开门要够大，万一我坐轮椅我才推得进去，
空间要足够。
对，其实这一些很多相关的内容，它都是等于说你可以慢慢一次一次的去改变这样子。
但是在假如说收纳上面好了，很多人可能家里面因为住了很久，所以东西都堆了很多，那好，例如说诊疗师走到这个空间当中要帮忙去做整理，当然你说什么东西要留什么东西要丢还是要经过这个屋主的同意嘛，那这个要怎么去彼此沟通，说这个要丢吗要留吗，要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平衡呢、
通常我们先问这个屋主说他今天期待的目标是什么。对，假设他今天有一库，他的目标是希望这间仓库未来变成一个书法空间好了，那他是不是整个仓库的物品都得移掉？
对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一直提醒他说，哎，我们这边未来是书法空间，所以他要筛选掉物品量就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可能就会积极的去提醒他今天的目标是什么。对，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那个聊就是在聊出这一个屋主他对于空间的想法跟想象，然后我们一直不断的提醒他，你今天如果做出了什么行动，你就有机会达成你内心的那个状态。那我们有点像是从旁协助一直提醒他，然后以及就是其实整理的时候很累的，所以我们有点像是体力上面的支持他一起做这件事情，或者在他犹豫的时候我们就提醒他说，哎，你觉得这个物品比较重要还是你真的很想要一个书法空间。我们用这种比较的方式让他去思考说，我还是一个书法空间好了，大家可能就比较舍得把这一些物品给舍弃掉这样。
所以大家如果在找到你们的时候之前就要先想好说自己对于这个空间上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吗？要自己还是要先有个雏形是这样子吗？
大部分找到我们的人他不太会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他只知道我住在这个空间不舒服不开心。那这个不舒服不开心可能来自于物品的不舒适，或者是来自于住在这个空间的人物他们之间的沟通不舒适。对，也会。所以其实我们就等于说透过在服务前的咨询吧，就是会电话问一下说你今天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整理。有些人可能会说，我的另一半把东西都堆满在客厅，让我没办法干嘛干嘛干嘛之类的。那我们就知道，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天服务的时候需要两个人
一起
配合。对， 那有些当然是他会很清楚知道说，哎，我就是要把可能阳台要清掉，
对，
还是我鞋柜要怎么样，
嗯，
对，那这一些都是我们透过问他说，哎，你怎么会想找上我们？然后还会稍微讲一下，我们会再追问第二个问题，哎，你这个状态你困扰了多久？
嗯，
他就会分享，可能困扰了三五年了，那我们就会讲。请问三年前五年前是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才慢慢让空间变这样，
嗯，
他就会在回想起那个时候，哎，是不是家庭有什么状况才慢慢让空间变这样，对，因为我们自己是相信每一个空间它目前长这样一定有一些原因或是源头，所以其实我们会透过可能三到五个很开放性的问句，然后让他去勾起他的回忆，然后讲出来从什么时候开始乱的，从什么时候物品开始堆积的，然后他今天想要来找我们是因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其实我们是透过他分享的这一些事迹去协助他处理他的物品这样子，
真的是聊哎、
对，
真的是聊出很多的线索。那关于这个部分时间关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面红红，也袂醒的彼张梦，笑笑看看镜，下做啥物都不知影，心肝杂杂，目眶澹澹，看向身边的彼个人，笑我是啥，透袂过是日思夜梦，讲袂出嘴。情话配着烧酒吞落地，两人之间的经过，早就呼呼，莫想伤多。讲一出嘴是假话，根本就是要来相骗。咱的线若有染作花，是我家己话。吹起飘雨的是一片无声的梦。
哇哦，下个月你就十八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多，该怎么办？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好邻居的恩杰，来跟大家聊聊居家空间改善以及收纳相关的话题哦，尤其针对高龄的长辈族群，其实适用的空间规划或说动线啊，或说适合的这个收纳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哦。那刚才在上一段聊到的过程，其实我针对这个部分也还蛮好奇，就是大家在找这个居家诊疗师的时候，好像真的是不是家里面的这个成员也是要先彼此有点沟通，有达成某种协议或说同意之后再来找会比较方便啊。
其实我们在服务的时候一定都会请的是说当天你要整理的空间或物品是不是你有决定权的，是不是你的。
对
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定会提醒客户说你一定要跟物品的主人讲，如果当天我们到场主人不愿意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执行服务的。
可是我觉得这样诊疗师到现场会不会出现很多有点尴尬的情况啊？如果你知道有时候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吗？如果你没有沟通好的话，
很偶尔还是有发生，就是有发生过客户跟我们打包票说没问题，就是他家人他会搞定，那我们到现场要开门进去的时候，就另外一个家人就抵死不从嘛，然后甚至要驱赶我们，说你要进来我就报警之类的。
对，所以沟通上面真的很重要，就大家要先协调好，或者说有个共识啦，知道说我们家的空间是要改造的，然后是要调整好整理好，让它变成是一个更宜居的舒服的空间。
对，其实在遇到这种问题，我们会建议说想要改变的这一个人，他可以先整理他自己的东西，那等于说让另外一个人有点像
看见不一样吗？
对对对，他实习一下嘛，先看一下我们到底在干嘛。因为有些人可能很怕说我们一进去就要把东西丢掉啊，可是我们做给他看是我一个一个物品帮你分类好，然后我会询问你的想法意见，他就觉得如果是这样好像可以，还 OK， 他愿意试试，
不是一来就乱丢我的东西这样子。
对，没错。
那实际上面到现场的时候，就是诊疗师帮忙整理，然后客户在旁边，然后说这个要留这个不留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就是诊疗我们有五个步骤啦，就是下架、分类、筛选、配置、上架。那下分类就是东西拿下来，我们先大致分类好，然后丢东西的部分在筛选的阶段。对，所以通常就是等到我们分类好，我们就开始询问。对，那至于要选到什么程度，就像刚刚讲的，如果他今天说他这个仓库要变成书法空间，当然我的筛选量就要很大。如果他今天只是说我只是单纯想要整理一下，我觉得我平常分类不太好找不到东西，那可能就不太需要花很多时间做筛选。对，那等到他筛选完，我们后面两个步骤就是配置上架，帮他确认一下哪些东西时常拿取，我们就放在好拿的地方，然后可能比较重的就往下放啊，就是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
那会很常遇到这个大家东西全部都囤积在一起，然后很难整理，那你要在现场的时候又说我不知道要不要丢啊，这种状况要怎么样去跟客户来做沟通啊？
其实通常会真的付费来找我们的，他心也都做好准备
啊，已经先接受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了吗？
对，就是他自己可能也给自己很多的心理建设，然后通常他也可能在网络上看过很多的影片，做很多功课，然后他想来试试看。所以虽然你还是会遇到很纠结的客户，可是通常我们鼓励他一下，对，然后推他一把，这时候他可能会愿意开始丢弃一些物品。
所以大家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害可怕。
说实在，如果他内心没有真的要调整改变的话，他也不会来预约诊疗。
哦，好像是。
对，所以我们并不会真遇到这种完全不，
因为主要都是主动去找你们的嘛。
对啊，
对，
而且他要付钱。他
对啊，
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
他说我干嘛还要花钱让人家来丢我的东西？
对，所以有时候你付了钱就想说，哎，我都付钱，我丢个几个东西好。
对，就是那个观念上面啦，其实会找你们的已经有这样的预设了，觉得。我做好准备 I'm ready 这样子。那刚才前面讲到的是关于空间收纳或是说整理的部分，那其实好邻居也有在做另外一个服务，比较偏向是居家空间生活的改造，尤其是针对很多高龄的或者说接近好乐龄的朋友们，在可能刚退休下来发现说，哇，我这个家可能已经住了二三十年了，很多的空间呢，如果在未来比较行动不方便或说年纪再更大一点，好像真的是需要做改善的。这个好邻居也有在做服务，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创立好邻居的初衷啊，就是有发现说，我们在网络上要找到这么全面性的居家服务，好困难。
是多全面？
就我今天这个房子，我就是已经住的没有很舒服了，我要改造它。你看，我必须要，我首先脑袋还要知道整理收纳服务，我要找诊疗师，我还要知道说啊，有安装扶手，专门安装扶手的人，找这个师傅。然后可能除一除壁癌，再找一下壁癌的人。
对啊，就好像都要很分散，对不对？这边找一个，这边找一个。
对，重点是你要知道你要找谁哦。有些你可能不知道，你就只能找你家长期的水电师傅，然后每个都问他嘛。
对，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哇，这个资讯好像收集很不容易，当我每个都找完我就累了，我就算了，
门槛很高，
不找了。
对啊，
那有时候时间过久了，就来到了可能更年纪更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又没体力了。所以当时我们的初衷就觉得说，诊疗服务都是可以在很前期的时候就进到客户家。如果我们可以成为这个顾问的角色，帮消费者整合这么多的很复杂的供应，今天我进到他家，他可能告诉我一个预算跟他想要的状态，那我就帮他找好可能重漆的，然后管线重拉的，或者是浴室这个防滑地板的，对，帮他包装一个组合，让他就是可以很方便的把家里做一个调整，这样子。
就是跟你们说需求是什么，然后后续的你们就会自动的帮他们找好所有的这个厂商啊，或者说配合的店家，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好邻居的角色，他并不是一个什么都会的人，他是我觉得结合我们居家诊疗师擅长的就是聊嘛，咨询，所以我们比较像是这个前端的顾问，帮助屋主了解需求，再帮他找很多很优秀的厂商，我们一起进到这个屋主的家，帮他把家做一个整套的调整。
通常都大概会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会开始去找你们做这个居家的空间改善呢？
我觉得在以前大家比较没有这个观念，通常以前都是等到真的受伤了
哦，对，
才来发现说我不能再这样爬楼梯，或者是我的浴室怎么了。那可是其实在我们了解到长辈的状态里，只要你一跌倒，你身体就很容易衰弱，因为你一跌倒没办法走路，没办法运动，肌肉量就会很快速的下降。所以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慢慢导入大家说，你不要等发生了再做，你应该是趁你还有力气，然后你的金钱也还比较够的时候，应该把居家打理好。
所以大概可能就是五六十岁，可能届龄退休这个年纪，我觉得好像也是比较刚好的，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发现蛮多，就是退休一退休的两年内，大家就会开始有这个动作了。所以大家现在其实观念都比较好了。
对啊，
因为在上班的时候还是比较忙啦。
对，还要搞这些有的没的，真的没时间，
没有心思。所以大部分都真的是退休后，那两三年的时间慢慢想，慢慢调。然后在自己至少还有体力的时候，就把这些空间都管好。
那在空间的规划上面有什么是最多人需要去改善的这个部分吗？
最多人需要，你说的是我们目前遇到最大的最多的需求，还是我们自己认为它最需要的？
我们先来说一下大家好了，普遍这个大家的居家空间，哪一些是最多人想要去改善的部分？
大部分遇到的都还是蛮单纯的，就是说觉得家里太多东西
啊、
其实清空了就、
好很多了嘛，所以主要是东西比较多。那如果在空间的规划上面呢，
空间的规划上还蛮多、我们要注意的是动线。对，那个动线最常使用的就会是应该是说去看这个屋主最常在哪里活动。对，有可能是主卧房跟主卧卫浴嘛。对，那主卧卫浴我们就会去观察它的门打开是不是能像我刚刚讲够大到我之后万一有轮椅进去也可以。然后去观察我进到每一个空间的时候它是不是地板可以是平
的。对，因为很多那个浴室啊或者说厨房啊有门，然后它都会有那个门槛，对不对？
对、就是有那个坎。然后可能浴室如果不够大的话，是不是得不管是把浴缸打掉还是怎么样、你要让你的浴室空间是未来是可以是比较平的部分，那可以安装一些把手，还有就是在马桶的附近也要安装一些这种把手。
那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在例如说在浴室的空间或者说在主卧的空间好像是对需要去做调整的，是这样子吗？
或者是也可以换句话说是这边是最常待的、然后所以它的风险相对较高嘛、尤其浴室湿滑，所以它的跌倒的风险相对较高。
那如果分区域来说，例如说刚才提到浴室这边很多人会在这里跌倒，所以如果要改善的话会通常会是怎么样去改，例如说地板吗，瓷砖吗，干湿分离吗，这些东西要怎么，通常会建议大家改哪一些东西会是最方便或者说最让大家立即调整上来的。
有一些最简单的是那个因为我们在上洗手间的时候要坐下嘛，
对，
那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之后身体没有那么膝盖的部分不能太下面，
对，
所以可能你可以先看的马桶
高度，就活动上面哦，马桶高度。
对，因为我看有一些房子它的马桶是好比较可能就很矮的那一种，
对，
你下去就有点就起不来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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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马桶高度可以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再配扶手的站起来扶手的部分。对，然后再来是现在有很多那种防滑的地面
瓷砖嘛，防滑的，
有防滑瓷砖，然后有一种是直接有喷那种镀膜之类的，镀膜，
对，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就防滑的东西。然后以及就是今年最新的那个长照 3.0 是你在家如果安装一些扶手或者是辅具，其实政府都是有补助的，对，所以有需要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查询，其实政府在这一块有很积极的在推动。
对，而且辅具的项目其实还蛮多的，就是包含像是扶手啊或是说你的床啊，就是你的生活空间其实还蛮多都是有做这样的补助项目。
对，所以我觉得在卫浴这边大家就可以去看看这样，然后卧房的部分可以考虑说未来如果你需要的床是那种升降的，有没有？
有点算是升降床，
就像我们现在去医院有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上
电动床，算电动床吗？
对，可能不确定它真实的名字，就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查查看。那你可以及早的看它的尺寸，确保你的卧房放得下，或者你要先置换也可以。
对，那我记得好像在例如说床头方面是不是也会希望大家多注意，或是说包含门的宽度啊，或者说浴室的门啊，这些小细节还有哪些会觉得说大家真的在改善空间上面可以多加注意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我们在讲说走路的时候啊要留，如果你留90公分的宽度那就是一个人走过去的空间，那120公分就是两个人可以交错走的，那如果是以轮椅要回转的空间就是大概也是要留120公分。所以你可以去量测的是说你家的每一个那个走道的宽度或者然后门的可能门框还有你需要转弯的一些地方它是不是能够预留这个轮椅这样子回转的这个直径半径
至少你的门要有能够回转的宽度这样子。
对，如果想要做到这么全面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先就可以思考到这些空间的这个宽尺度的部分。
这个是在房间的部分，然后还有在浴室上面，其实这就是大家最常的生活起居空间嘛，这真的要特别注意。然后包含像是地板，好像就是尽量就是你让你所有的这个地板都是平的，不要有起伏，不然很容易也会跌倒，对不对？
对啊，就是除了跌倒之外，还有未来如果有这些轮子要经过的时候，它也会比较不方便。那我刚刚想到就是其实现在除了安装扶手，现在觉得很丑嘛，
对，
不喜欢，
对，就它好像很奇怪。我知道有些长辈会觉得啦，就是好像装的这个扶手，我就真的是一个老人了，好像会有这种心态，
抗拒，
对，会有一点抗拒。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室内设计，他们是把这一些东西做得很漂亮，所以它在你的墙边就是做了一个类似像层架的，你它是放小物的，可是它同时的功能也是让你可以稍微扶一下
哦。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比较在意外观的人，那你也可以思考说，我是不是假装这个是层架，只是你就要钉墙，不可以真的像层架一样就是没有把它锁牢。那当然我们未来有需要的话稍微扶一下，它就可以降低很多就是可能跌倒的风险。
讲到的是空间的规划跟改善哦，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持续来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先来听首歌曲咯，来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生生世世》。
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目前已进入暑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 记忆中的旋律。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好邻居的恩杰来到节目当中。
那我们前面的是空间的整理啊，还有这个整个改善格局的部分，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蛮特别的，就是关于遗物上面的整理，这个部分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要特别把这拿出来提拿出来说，然后变成一个服务呢？
我觉得遗物整理在还在世的人有分两个部分，
对，
就是有快快乐乐快整理完的人，也有是他需要有人陪他一起看这些物品的。那大部分的情况还是因为这些物品量真的太多了，因为你想我们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我所拥有的物品量一定不少嘛，有时候自己还蛮累的，
对，
体力上不行，
或是说这个我又舍不得丢，到底该不该丢？
对，你需要有人陪伴你一起。那遗物整理它，有一种情况是几乎全部一起都清掉的这种。那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就会配清运服务，帮助这个家庭快速的把房子内的大型、小型物品全部清掉，让他的房子未来可以方便租出去，或者是卖掉，让他们整个家庭的怎么讲，现金的流动可以更顺畅，这样子。
通常这个遗物整理是还在世吗？还是过世？还是其实都有啊？
目前我们比较遇到的都还是离世的情况啦。对，当然有一些人观念比较新颖，他可能会在离世前先把他的这个物品先整理，不过我们常遇到的通常还是离世之后。
但是离世之后为什么还要特别找你们去清理啊？大家最常会跟你们说为什么会特别去找你们吗？因为我觉得这个跟生前我们在讲说前面那个大家在居住空间想要做改善这个观念上，或者说好像又不太一样，因为你说人不在了，然后再怎么样整理，对方也不会知道啊。那为什么要特别找你们去做整理呢？
他很多的整理是他这个原本使用空间的人，他空间必须要被再利用。对，所以有分一个是情感面的陪伴嘛。
对，
像其实我们之前有遇到是孩子离世，哇，那这个真的是情感面的陪伴，因为孩子可能才很小还是什么阶段，他当然需要有一个人陪他去看这一些东西，然后不然自己在情绪上可能也没有办法，
对
舍不得处理，那我们当然就是陪着他一起把这个空间打理好，然后帮他把这个空间有点像是透过诊疗的一个，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一些客户来说，这是一个仪式感。我今天做了一个空间换新的动作了，空间重新摆设，然后有一种说好影响这个新的一个
生活
的状态，这样。对，这个是情感方面的陪伴。那另外一个当然是我假设是长辈的房屋，他住久了，其实那个物品量是很惊人的，他当然是必须得需要有专人去帮他一起处理。对，那我们就会搭配可能清运的服务，或者是帮他可能叫环保局的服务，帮他把大型的家具或是大量的这些物品就是一起清掉，这样子。
所以在情感面跟真的实际上的收拾层面，其实都还是有很不一样的陪伴作用。
对，其 实我们自己的观察发现说，有请我们去服务的话，你可以最多就是你都可以在一周之内把这些物品处理好。可是如果自己慢慢整理，大部分大家都要花4-5年的时间。真的是用闲暇，因为平常还有上班啊什么的，所以慢慢弄那个时间就会拖得比较久。
对啊，不说就累了，就不想处理了。
对啊，所以假设说这个留下来的人他这个房屋资产想要变现的话，他还是时间上希望赶快把它弄好。
所以通常如果是请你们去整理的话，大概会留多少的时间呢？
我们会看他想要达到的状态，然后跟他的物品量，还有他家的大小，但是以平均来说，我们的客户大概都是购买2位诊疗师，然后大概12个小时左右。
哦，那是一整天吗？从早到晚12个小时吗？
我们通常一天最多8小时，只是有些客户预约8小时，有些客户预约可能16小时嘛。只是平均下来，每个客户的预约时数大概就是12个小时，
所以大概是2天左右。基本上就可以做处理，但如果说更大的话，时间还是在往上加上去的。
对，
就看你整理的空间净，你要多干净，你要多整齐，你要多大的空间去做整理。
对，其实以双北市都会区来说，现在的房子也没那么大。
对，
所以
说的也是，
就1天半。可是像有些地区的透天厝还是比较普遍，但可能就真的需要2-3天。
那你们也是全台湾都有服务吗？
大部分西半部比较多，就台北、台中、高雄会是比较多的一个服务据点，可是其他区域其实也都是有的。
而且你们诊疗师真的还蛮多人的，就是刚刚听说好像有几百位的诊疗师搭配。
对，
这个部分好像也是很多，就是可能在想要找这个第二工职场的另外一个第二人生的一个转职的一个管道，也是透过你们，对不对？
其实在目前的台湾状态下是没有特别说你一定要学什么样的课程你才能去帮别人整理收纳。
对，
只是在我们公司自己创造了诊疗师这样子的名字，然后我们有自己的诊疗系列的这个培训课程，所以跟我们合作的同学他们的历程都是他先来上这个课程，然后了解我们公司的一些相关规范，然后他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如果有案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定期就是派我们的同学去服务这样子。
所以要先去上你们的课程做培训。
对，他其实偏向一个斜杠的工作。所以可能有一些人是上班族，他假日可能每个月2天来服务客户，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做出兴趣，他就把原本的工作辞掉了，所以可能花个15天、16天去客户家服务这样子。
那这样子有年龄上面的限制吗？
如果说自己想要试试看有没有机会做诊疗师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就是起立蹲下或搬运一些物品。
你说体力上面跟活动度上面，
就你想想看，我们平常整理东西是不是要把东西搬上搬下，
对，
然后走来走去，
对，
所以你可以在家里自己试着就是做这些动作。对，那你看我们一天在客户家是需要6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可能你有办法持续这些动作至少30分钟，然后都觉得还 OK， 那你就会比较适合。
所以对体力上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毕竟是一整天，而且可能长的话又好几天连续的去服务，所以体力上面很重要。那另外这个培训上面的话，就是好几天的课程，然后让大家可以去做学习的吗？
其实课程的话是分成3个阶段，就是初阶、中阶跟最后一堂认证测验这样。初阶课程1天7个小时就完成了。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自己好奇这个在干嘛，或者是我觉得我很不会整理，我想学一下怎么做，那初阶课程比较多就是教你如何做，
如何整理嘛。
对，我们教你诊疗的5个步骤，动作的部分教你这样。然后中阶课程是2天，总共10个小时。那这个中阶课程比较多是教你怎么整理别人的物品。所以当你想要成为这个职业的话，最好是上到中阶课。我们里面会教比较多是教你怎么问问题。不要冒犯别人的问问题，怎么说话，然后你怎么观察不同的客户他现在在什么状态，然后还有一些空间尺度，就我刚刚有提到尺寸啊， 要留多宽啊这一种的。
哦，所以整理别人的东西跟整理自己的东西，这个思考模式上面是差蛮多的，
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其实说真的，每个人的想法差很多，
嗯、
所以当我们以为是这样子做的时候，别人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嗯，
对，所以其实，在中阶课程，我们比较多的是教你观察。跟问问题，然后说对的话。举例来说、哦嗯、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比较旧，我们就会教导学员说你可能不可以直接讲说哎、欸、你这个衣服然后黄掉了，你要不要丢掉之类的、哦、就是说哎、欸、你这个衣物好像是不是比较久没有穿了，你要、哦、目前你有打算想要怎么处理它。
嗯，
对，
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他来说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要比较小心这样子吗？
嗯，就用字遣词上，毕竟我觉得谨慎一点才可以让今天的服务、哦、大家的情绪在比较开心的，也不会冒犯到别人。
哦，
对，
是耶，这好像不是我们一般会想到的层面。
嗯，不会想
到在食物上面会遇到的状况，但是一般人很难去想到这个部分、
嗯、或是像看到一些零碎的东西，我们可能直觉的就丢了吧。
嗯，
哎、欸，你这垃圾我把你丢掉哦。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在客户家我们会教导学员说不管怎么样你尽量不要说出垃圾两个字啊，就是你可以用问的嘛，哎、
哦
欸、这个有一些小比较碎碎的物品是目前还有在使用吗，还是可以把它舍弃掉。
哦，所以等于是说每一个新手的东西都要问对方说这个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处理，然后让屋主来去做判断。
对，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哎、嗯欸、像最近那个、嗯、就是我那个小孩，
嗯，
我小孩出生，然后我妈妈帮他剪头发，
嗯，
我妈妈就把他头发包在一个卫生纸里面，
嗯，
然后我去接孩子的时候，我妈就把那一坨卫生纸这样、
嗯、
我说这是什么，就嫌弃的脸、嗯、我妈就说哦，那个妹妹的头发她第一次剪，我想说留给你。
嗯， 嗯，
万一这个包在卫生纸里的东西、嗯、这样子一坨放在客户家、
嗯、
你就这样丢了，万一他要拿去做什么毛笔还是什么、嗯、怎么办。
哇，真的哎、嗯、哦，这真的要很小心哎。如果真的不小心把客户的东西误丢了，到底要怎么办啊？
就基本上不能发生这种、
哦、不能，这是最大的，
基本上不能发生、
嗯、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当然也就是若能赔偿的就赔偿，
嗯，
若不能赔偿的你真的没有办法。
嗯，
对啊，
但是如果不会遇到说那种本来客户说啊可以丢啦，然后后来他就反悔了，然后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子，
但是这个基本上客户还是理性的知道他有说
OK
有讲过的啦、
哦、
对，
所以这状况比较少遇到，
比较不会、哦、不太会发生、
哦、但其实这个真的还是要问一下会是最保险的、嗯、保护自己很重要、嗯、
而且、嗯、每一个人储存物品的方式真的不一样。
嗯，
对，他可能东西散落在那，可是对他来说他就是这样子收纳的。
哦，
所以我们自己的教育就是说你不要去看人家怎么放就觉得他没放好的就是不要的、哦、他可能就是喜欢这样放、啊、
因为
他
很多人说你看我这么懒我都找得到啊，你现在要我找什么我找给你看，应该是很多人的台词。
对，
嗯，
所以其实中阶课程很多就是在教你要怎么去整理别人的东西。
嗯，
比较是这个层面，然后你要怎么说话、
哦、对，
说话很重要，因为我们一次在客户家就是6个小时以上、嗯、
对，
大家要相处的好
才会工作是愉快比较舒服的状态。
对， 对，
嗯，那刚才说到课程有分三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是
第三个阶段比较是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跟我们合作才要上啦、
哦、
因为它的内容物比较像是在告诉你如果跟我们合作的话你需要有什么样的心态啊、
嗯、
然后我们会给你配备、
哦、
对，跟可能会给你签那个合约什么之类的、嗯、
所以要run过这三阶段的课程，然后就可以成为你们算是合作的诊疗师，然后可以接案子去业主家负责整理。
对，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嗯，它有点它是承揽制度的、
哦、
所以它有点像是说我们有案子就会发派，
嗯，
然后看谁要结案这样子。
哦，
都是没有特别说一定要怎么样还是干嘛，它算是一个蛮自由的状态。
哦，好，就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另外一种你说斜杠的选择应该也是很多人，因为我觉得很多可能就是希望生活比较弹性来做规划的，不论是男生女生，在家里面可能就是负责照顾家人，但同时又希望有些收入，可能好像蛮多都是会做这样的选择。那另外呢，想要请恩姐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好，如果本身自己是长辈朋友们，或是说家里面有长辈朋友们，那 居家的环境觉得有点杂乱，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整理，要怎么下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 撇步 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说大家照着做可能就能够先有一个初步的调整呢？
首先就是还是要先看你想要处理的东西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对，我们先假设这些东西是你可以，
我们先假设自己的好的，这样比较好讲。
先假设你可以控制。其实第一步需要你先想象今天你整理完之后你想要这个空间变成什么样子。对，如果你是一个很长期明明就想处理但是却没有行动的人，我会建议你可以幻想一下这个空间，然后你可以把很具体的句子讲出来。我希望我这个厨房整理好之后，以后我每一个周末都可以在这里泡个咖啡，然后烤个吐司，然后在台面上就是自己抹酱然后吃东西这样。就建议你把这个生活情境描述出来。因为描述出来之后，这个情境你就会包含了你需要使用的物品跟你需要的空间状态。对，那你再针对你这个想象去着手进行你需要做的事情，不管是物品量要变少，还是你要添购一些收纳品，还是你的某些家具可能要置换。对，你就会更明确的知道我到底要什么。
好像想象还蛮重要，因为像我很常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觉得我的房间需要去改善，然后我买了一些收纳品回来，发现好像跟我的需求又不太一样，然后最后还是乱成一团，就还蛮容易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们最常遇到的整理上面的问题就是先买收纳品，然后以为买好了东西丢
就会整齐了。
可是我比较建议的是大家先在脑海中想象你每一个地方要摆什么，然后你希望它怎么摆。因为像摆东西有很多方式，我可以买一个盒子全部丢里面，我也可以有挂钩用挂着的，或者是我用可能像不同的材质的盒子。对，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先想象物品怎么摆。那如果你平常比较少想这些的话，建议你就是现在网络资源很多嘛，你就是上 Google 或是 YouTube 去打一下这种收纳啊还是什么类的，看一下别人的家是怎么做的。对，照着做就可以了。
就是主要还是先想象一下自己想要的空间怎么样来规划会比较好，先想象然后再慢慢去做调整。
对，
但是不要先买收纳品很重要吗？
因为有时候买了不合用，
然后就浪费钱了。
对啊，你又只好应用。你应用有时候还要不符合你的空间。对，而且收纳品不会坏。这时候你又不知道说那这个
要不要丢掉，所以它又变成囤积，
呈现一个就是这个循环。
对，我另外后来也发现说，好像在买收纳品的时候，像现在很流行买那个洞洞板，然后做那种墙面收纳，但我觉得这个也很考验大家平常收纳的一些方式跟自己的自律程度。因为呢，就是我发现很多人买了洞洞板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墙面本来是可能桌子上面很乱，柜子很乱，现在连墙面都变得很乱，对不对？
那你非常厉害。因为我们中阶课有一个就在教那个收纳的不同的收纳用品，就有分点、线、面、地。
美发，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先洗手换衣服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户户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